你们要听谈，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62年7月11日星期日在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所传讲的信息 Hear Ye Him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20711，历时1小时35分钟。那谢谢你，伯德斯弟兄。晚上好，朋友们，大家请坐。那今晚能回到华盛顿的斯波坎这里，那真是非常的好。那在过去的时光里，我们在这里围绕着神的道，享受过非常美好的团契。那我刚刚见过你们的牧师，他告诉我说，这是大约15年前我们来到这里时所用的同一栋的建筑，那它完全变样了，变得更好了，我们为此而感恩。那我们带来了来自世界其他地方对你们的问候，那都是跟你们一样寄居的客旅，都在盼望着主的再来。我们相信那日子已经很近了，我不知道还有多长时间。那如果神今天没有来，我就盼望他明天来。那只要我活着，我就会等候并期待着那个时刻。那这些年里我们一直都是这样，有一天我们的期待将结束，因为我们就像古时的亚伯拉罕一样，我们正在等候一座城，那城的建造者和设计者是神。因此我们承认我们不是属这世界的，我们成了客旅，我们在盼望那座城。我们所有那些属世的权利，以前我们所珍爱并认为是伟大的东西，那比如对这生命的珍惜，那金钱的名望啊，那就是不信者所寻求的那些的东西。那当我们找到了基督时，我们都把这些放到了一边。那基督神的儿子，他成了我们的中心。那我很高兴今晚能够来到这里跟这个教会在一起。我喜欢这个教会的名字，打开了圣经，那这意思就是全部接受。那这就是我们必须要对待圣经的方式，全部。那我相信神的道就是神用来审判着世界的标准，就是借着道。那你们大家都知道我有着天主教的背景，那当我还是个小孩子时，那我的母亲和父亲不是在教会里结的婚，那他们，那当我还是孩子时，那在我的生命中就有了那个呼召。我想你们已经读过那些书，我知道有一位神，我遇见过他，他跟我说过话。那尽管我的家人，那他们认为也许我是太紧张了，出了什么问题，那错乱了，但我知道有一个人，我跟他交谈过，他也跟我说过话，告诉我不要喝酒，不要抽烟，或玷污我的身体，有一件工作要我去做。那当我长到大约20岁，18、20岁左右的时候，我想找出那到底是什么，那我就去到了教会。他们告诉我说，神要借着教会来审判世界。那如果是那样的话，那就大约900个不同的组织了。所以现在他要借着哪一个来审判呢？那因此我想，如果他要借着天主教会来审判的话，那路德派就完了。如果他借着路德派的审判的进行会就完了。如果他借着卫理公会来审判的进行会就完了。那我只想知道，那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那最后我终于发现，神要借着他的道来审判世界。神最初赐给人的就是这个，唯有神远离罪恶，就赐下了这道。那只要不相信这道的一点，就会与神永恒的隔绝。这就是发生在夏娃身上的事，他不是不相信这道，只是用与这道相反的东西进行推理，因此他没有不相信道，只是推理的道。那记住，任何推理反对这道的，那都是仇敌，你一点也不要去听他的，必须要听这道的。那今天我们发现，那在我们刚刚经历了这场横扫全地的伟大复兴之后，那我们的地方，那教会组织等等又开始变得软弱了。我们发现他们在这里加上一点，那或从那里减去一点，那或在这里弄点什么，那没有用，永远都没有用。神从一开始就没有允许这点。那要记住，今晚坐在这儿的每一个的病人，那你知道你来这儿的原因，你生病的原因，只是因为一个人不相信神话语的半句话，只是曲解了一个字，就导致了你生病。就是那个导致外面所有的坟墓，就是那个导致了所有的老年人 就是那个导致了所有早产夭折的婴孩，就是那个导致了所有的死亡，就是因为某个人不相信这道的一丁点。如果是这个导致了所有的心痛，那我们要是不相信这道，哪怕只是一丁点，也不可能再回去了。我们必须要全部的接受这道的每一点，神是这么写的，我也是这么信的。那也许我没有足够的信心使所有的道运行，但我肯定不会挡住某个有信心的人的路。我经常说，我希望我能拥有像以诺那样的信心。那一天下午散了一小会儿步，就与神一同回家了。他甚至都没有尝过死味。那我愿意拥有那样的信心，但如果没有的话，我肯定会为此而祷告，好让我能够有。我相信教会正在去到那个地步，那被神拣选的教会正在去到那个地步上，那拥有那主宰一切的伟大的信心。那我们刚结束了一场在过去的15年里席卷全国的复兴，那场复兴临到了这世界，那如今正在美国这里渐渐消亡，那差不多快没了。那我们从施工场上回来，告诉那里的人们，我们这里有了如此伟大的复兴，如今却看着它熄灭了，那这让人真是感觉很难受。那当然根据历史，复兴只能持续大约三年，那复兴家只能够持续这么久，之后就只是靠着他们在那三年里积累的名声活着了。那现在我们看到人们对复兴的兴趣已经完全消失了，现在那一场20分钟的聚会就很长了。那15年前你们可以整晚的那再待下去，那整天整夜都能够坚持得住。我在讲台上待了8天8夜都没有离开过，人数比刚开始聚会的时候还增加了5倍，但现在刚过一会儿就累了，瞧人们无能为力，复兴已经结束了。那如今我们回来只是那明年1月份我要离开这里去了海外，我计划进行另一次的环球布道，那在非洲、印度、日本、中国，那在那些岛上我们发现仍然有火在人们当中燃烧，那复兴仍然在那里继续，但在我们国家复兴已经熄灭了。那我的目的是要来看望我的朋友，那我所爱的人，那我这样称呼你们，就是在西海岸这一带的人们。我在去往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的路上，那这是我连续第18场的聚会，要用大约4、5或6个晚上去到一个聚会上。我们要从这里下去回到波特兰，然后去温哥华，那接着预备去海外。那很多年前我就想要拜访沿海这一带所有我所曾经认识的人，那这是我极大的荣幸能得到你们的牧师以及这里的传道人们等等的邀请，那在这里停留，那拜访你们几个晚上，那我确信你们对我会是一个祝福。那当我在这里时，我只希望能有一样东西，那希望你们能有一些不同的水。那我们所有人都害怕喝你们这儿的水，那你们的水有些不一样。那我们到处都去看了，那些城里甚至都没有山泉水，那比利现在去外面想找些水来。那孩子他们，那我们在这里是要尽我们所能的来推动耶稣基督的福音，那我们是要发出。那我看到他们带了一些病人进来，那我确实不知道这里的弟兄是否相信为病人祷告，那我从未告诉过他们要分发祷告卡什么的，我只是刚到这里。那今晚我们想先自我介绍，彼此熟悉一下，那看看神会为我们成就什么。那我们相信为病人祷告，我们相信圣经所支持的一切，我们不属于任何的组织宗派，我们只相信这圣经。我相信在旧约，那圣经读者都知道，神有一种方法来确认一个先知所发的预言或是一个做梦者所做的梦是不是正确的。那他们是，那如果有问题的话，他们就会把它带到有乌灵土明的圣殿中。那我不知道你们是否能够明白我的意思，就是亚伦的胸牌有12块的石头。那如果先知说预言了，那不管他听起来是多么的真实，但如果超自然的光不能从那个胸牌上发出来，那人们就不会接受的，那就不是从神来的。那不管那梦是多么的真实，如果乌灵土明没有闪光，那梦就不是正确的。那这是那些立位支派中拥有祭司职分的人，那他们使用那个。那现在立位支派的祭司职分已经止息了，我们如今有了基督，但我们仍然有乌灵土明，就是这本圣经。那无论多么我相信神能做没有记载在这圣经上的事儿，但如果他能够做他所写的事儿，那对我来说就足够了。 那我会非常高兴地持守住神在这里所说的话，我相信都会做的。那只要我们有足够的信心来相信，那首先是关乎救恩的，那这个是首要的。那我大部分的聚会都是以神的医治为基础的，我们知道不是以这个为根基。那我们那人们都这么说，因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只是为别人祷告他们就痊愈了。那神尊重那个祷告，那我非常的感谢神，因为我看到成百万的人都得到了他大能的医治，那他们经受着各种各样的病痛，那有的是魔鬼附身的，那有些病痛那你甚至都无法使人相信，那是在这里根本看不到的，那变形扭曲成各种各样的形状和缺陷等等，那我看到神使他们变直正常了。那最近在南非的德班，那我举行了一场聚会，那我猜我们大约有接近20万人参加了德班赛马场的那一次的聚会。那我在讲台上看到神使一个男孩，那天大概是聚会的第二天，那使那个男孩变直了。那我从没看到，那我只是退后看着他，甚至头脑都不正常，他就像那样直起身来，眼泪滴落在他光着的肚皮上。第二天早上，德班市的市长希特尼·史密斯打电话给我，他说去到窗边朝海边的方向看，那我们有很多的部落，我们必须在跑马场用栅栏把他们隔开，因为他们彼此之间有部落战争。那等到我完成了，那有大约5个人上到了讲台上，那我看到一次就有3万个纯粹的土著人接受了基督做他们的救主，3万人。那他们报道了就有这么多，我看到他们把各自的偶像摔在地上，那看起来就好像在空中扬起了一场沙尘暴。那有几个城市的街区那么广，那当时我献上了祷告，为全会中的祷告，我就站在讲台上祷告，据估计大约有2万或2万5千个在担架上和轮椅上的重病号站了起来，那立刻就走了出去。那就是简单的信心，他们一看到那种事儿成就就够了，那对他们来说就够了。第二天，希特尼·史密斯先生，他是南非德班市的市长，那是个大城市，有这座城市的2-3倍大。他说去到你的窗户边朝海边的方向看，你将会看到你从未见过的事。那些的大的客车或者说是大卡车，那有从这里到那个钟那么长或者更长，那都是6个和8个轮子的大平板车，那他们用了大约17辆卡车装满了担架和用来行走的拐杖等等，就是他们所丢弃的。有17辆大卡车装满了一堆堆那些昨天人们用来躺在上面的东西，用他们自己的民族的语言跟在后面唱着，只要相信凡事都可能。我们侍奉的是一位何等奇妙的基督，他太可爱了，难怪他是万人中最美好的，他是所有人中最美好的，所以我们全心的爱他。看到他做了所有的那些事儿，那他们那边的人和这里的有些不同，因为你在这里发现人们或多或少那都有些机会主义，那对福音硬了心，但他们那只是那你无法教导他们支持的宗教，因为他们不会接受的。那你给他们分发小册子或走过去开始谈论耶稣的事儿以及类似的事情，他们就会走开，留你自己站在那里。那只要他们不会听你的回教徒或其他的任何一个因为他们有支持的宗教，他们必须要有一些确实的东西，有些活的东西是他们亲眼看到的，站在那里看着他，要看到是这道所说的然后成就了，那就是他们所盼望的。那像那样发生一次，那就结束了，他们就真正的相信了。所以神今晚就跟他以前一样是神，如果他不是跟过去一样的，那他就从未一样过，明白吗？但他必须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那这是真的。那我们那样的相信他，我们相信了医治病人，拯救失丧的人，用圣灵充满那些拥有饥渴的心并等候他的人。有一样东西是我想要对这些，那据我所知，那这个名为打开了圣经标准的教会，那是相信圣灵的心。那因为我知道戴维斯弟兄等人，我曾经为他们举行过聚会，那有很多很好的弟兄，那我想要说说这点。那你让一个不知道左右手的人那站在那里，那些的女人们身上都没有穿衣服，只有一块布，甚至都不知道左右手，什么也不懂，但是他们接受你对他们所说的圣灵，他们看到什么事情发生，然后就会祈求并领受圣灵， 他们就会做你在这里得到的圣灵时所做的同样的事儿。这表明了圣灵是给每一个人的，是同样的圣灵，他们会以同样的方式行事，做同样的事儿。这表明神是普世性的，他就是神的圣灵。我们今晚为着他是我们的保惠师而感恩。看到你们患病的人，我想知道你们是否可以忍耐一下，等到明天，那我们会分发一些祷告卡，举行为病人的祷告侍奉。那这可以吗？那对传道人和每个人来说，那这样好吗？那有些时候我们必须要注意，那我不愿意说这话，但我们很多全福音派的人正在弃绝为病人祷告，他们不再相信这点了。那你说什么？那为此而感谢神，这很好。好的，若主愿意，那我们就这么做。那很多呢，就在不久前，我就被这里的一个教会赶了出去。那一个人告诉我说了任何，那我求着给我们这些座位啊，好让我们进到体育馆里，能不得不把聚会转移到那里，那为了让人们能够进去，但是拒绝给我们座位，那并说他不会让任何相信神医治的人坐在他的座位上。那据说他也是全福音派的，那不是全福音派的，只是所谓的，是挂牌的。我爱他。那在我们就近他的道之前，让我们在祷告中低头，来就近这道的作者。我觉得我们彼此都认识，我们不是陌生人，我们是弟兄姐妹。我想要你们不要紧张，那想要你们，那你们生病的人，那现在牧师已经给我们许可，我们可以为病人祷告。如果你们去梅奥弟兄诊所去找出你的问题，你知道你要等多长时间吗？你也许要等两个月才能轮到，然后他们要花两周的时间来让你们通过门诊检查。那当你通过了门诊检查，你仅仅知道他们是否能找出你的问题在哪儿。但如果你愿意稍作忍耐，信靠基督，那就看看会发生什么事，你就会得到医治的。我来这儿不是要欺骗你，我来这儿是要帮助你。那所有在这的人，在那些手的下面，就是我请你们举起来的。如果那里有一个请求是要让基督知道的话，那请你们举起手来。我不在乎是什么事，你只要举起手来，并在心里说，主要我需要医治和救恩，那我需要无论是什么，我肯定在看到了所有的人。那让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就近你这位全能、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限的神，是奉你儿子耶稣基督那能满足一切的名。我们前来是因着耶稣告诉我们说，若你们奉我的名向父求什么，必为你们成就。因此我们没有别的什么事我们可以借着来就近你的，因为我们的教会组织、我们自己的名字或我们的城市、民族、国籍，根本不能讨神的喜悦。但当我们奉他儿子的名前来时，这个会使神喜悦。父啊，我们来就近你，我们不愿你来把我们引向审判座，而是引向你的怜悯座，因为我们需要怜悯。主啊，我们都是有需要的人，你晓得我们的需要。你知道在这所会堂里的那些举起的手下面的是什么，你知道他们需要什么。我看到这些病人，其中一些是如此的残疾，以至于他们都无法举起手来，因此他们想要放弃了。现在我肯定你看到的那些，因为耶稣说没有一只麻雀掉在地上是父所不知道的。那现在我祈求你的怜悯，在这个周末的这些聚会结束之前，应允这些举起来的手，愿每一个要求都得到应允，愿人们有忍耐。那记住，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主，我们祈求这周有一场复兴，让圣灵在我们心中燃烧。父啊，从牧师和我的心中 并所有跟我在一起的人，包括一直到贫民窟的每一个教会成员。主啊，这个周我们都愿意看到这是极其丰富的得以成就。愿圣灵一个接一个晚上的赐给我们恩典，愿我们看到这些人每一个在帆布床和担架上的人，他们中每一个能夜以继日的站稳在他们的立场上，能跟其他人一样坐在后面那里，不再需要使用这些的东西了。主要应允每一个任性的罪人，男孩女孩，男人或女人，在这聚会结束之前，有神的圣灵在他们心中闪耀。主要愿这个小教会成长，不仅仅是这个教会，而是这个城市中的每一个的教会。愿有一个老师的复兴临到，不仅仅是在姐妹城市举行一次世界博览会，而是有一个震动世界的复兴，那就是我们所渴望的。主啊，那会摇动人们的心，主啊，那会把他们带回到对主耶稣并他对人们的怜悯和恩典的认识上。父啊，若不是我们有信心相信这个会成就，我们就不会这样祈求。我们相信这完全是有可能的，主啊，也许神会为我们成就这事，我们盼望着这个。主啊，现在请帮助并祝福这个教会和他的牧师，还有理事会、执事会，以及所有与他交好或交往的人，那还有所有的成员、所有的来访者、所有的牧师们。神的，从最小的到最大的，不要落下他们中任何一个。主啊，愿我们的心中能有一场复兴，有神的火在燃烧。我们不知道我们还剩下多长的时间了，无疑我们不会在这里待很久了。我只知道这些老旧破败的身体会在那些日子里，在一眨眼之间，一霎时得到改变，我们就会被一同提到空中与主相遇。这真是何等荣耀的一个念头啊！这个令人厌烦的病殃殃的时代，这个属地的满是罪恶的破旧居所，我们将会像鹰一样展翅上腾，会在某一天飞走，甚至死亡本身也无法阻止这一伟大的事件。因为神的号要吹响，在基督里死的人要先复活，我们要与他们一起被提上去与主相遇。主，我们盼望着那个伟大日子的到来，现在请帮助我们。今晚愿我们在心中下定决心，在主的面前安静等候他，等候时刻盼望有正确的话语会被说出来，有正确的事情会被做出来，好给我们正确的信心，让我们能全心投入到神的祝福当中。当我们进一步等候时，主，我们要读着道，请帮助我们。哦，神啊，我愿意深深的真诚并被圣灵所恩膏，祝福所有的传道人们，愿他们也能如此，以及所有的人，因为这需要我们同心合意。主，我们奉你的名聚集，奉你的名等候，奉你的名盼望，愿我们现在所求的这些的祝福能成就。我们用我们所有的信心，借着主耶稣的祭物把它放在你的祭坛上，愿我们每一个人的祈求都能够达到你的面前。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求，愿他成就。阿们。那让我们以真正的真诚满心盼望我们所求的。我们祈求某事然后却不相信他，那这是错误的。瞧，我们没有足够的真诚来对待我们的敬拜。我们必须要深深的真诚。那我想知道你们在楼上的人能够听得清楚吗？那不支持。是的，在后面的。那我看到他们举手了。那只是试一下。好的，太好了，那很好。那我不是有意要大叫，有时候我习惯了在户外讲道，所以我说话有点大声，那倒不是有意要喊叫的。那你是怎么样就怎么样，简单谦卑等候主的再来。那我们不相信闪光，那某些闪亮的东西，那你知道，那我总是说好莱坞是闪亮， 但基督信仰却是放光，那闪亮和放光之间是有很大区别的。好莱坞因着大的群体社交而闪亮，那迷惑人，但基督信仰却放射出谦卑的光芒。要升高就必须要降卑。那我相信每个人都会被圣灵充满。那在你们能被圣灵充满之前，你先要向着自己死去，才能够重生。我刚经历了一次意外，那你让人看到在我脸上的伤疤，用一支别人送给我的步枪射击，那结果他在我脸上爆炸了。那一支威勒比大口径的步枪，那有大约6800磅的压力，那钢片穿过我的脸，打进了我的眼睛里。那我的眼睛还存在，这真是一个神迹。那甚至我的头和肩膀还在，这都是神的恩典。那他们说问题是出在了枪的压力泄露了，那是一支经过改装的步枪，那从别的枪改造过来的，不是一支原装的威勒比大口径的枪，而是一支由温彻斯特枪改装成的威勒比大口径的步枪。那我一直都想要一支，但我想我永远也买不起，那我也不会让我的朋友给我买这样的东西的，但他们实在是太贵了。那你知道我在世界各地打大的猎物，那非洲、印度、阿拉斯加各个地方，我进行过很多次打靶试验。那我在试验这支别人改造过的枪，那是用温彻斯特枪改装过来的，但是没有改装好，不知怎么的枪爆炸了，那子弹没有打出去，而是爆炸了。那所有的机械装置都在我的手中散架了，那枪管飞出了50码远，瞄准镜的零件射进了树里，那枪托飞到了我身后大约有25-30码远的地方，什么都没有剩下。那我站在那儿流着血，血飞的到处都是，那我所看到的只有红色的火光，一直照到了有这个屋顶那么高。那在那一两秒的时间内，我所记得就那么多了。那但我从中得到了一篇讲道。那你瞧，那枪不是，那因为它是被改造过来的，那不是原装的，那里面积聚了压力，那结果不是把子弹往前推，而是把机械装置给炸飞了。那一个来到神的面前，那只是跟传道人握握手等等，而不是回去死掉再重生的人，那他也是一样。那如果那支枪从一开始就是用威勒比的模具造的，被造成了威勒比步枪，那他就永远不会爆炸的。行，那因为他是在他们的模具里用同样的钢等等造出来的威勒比步枪，那造出来后就是原装步枪本该成为的样子，但因着那是别的东西，不仅仅是改装的，而且是不正当的改装成了别的东西，那就是这个使他爆炸了。在这条路上，我们发现我们自己也是这样的。很多次我们发现人们就是无法忍受成为一个基督徒的压力，就是因为他们不能真正的对着自己死去并重生，从神的模具里被造出来，承受那种负荷和反对真正基督徒的压力。你想要与一个神的真正圣徒同行，然后发现那种压力像那样撞击反对你，你就会爆炸并回到你最初的位置上的。但如果你已经重生了，并真正被神的圣灵充满了，那你就是被神冲压成型了，能忍受世界所带来的像那样的压力，但首先必须要重生。那我想要你们今晚和我一起从马太福音第17章中来读，那从第4节或第5节来讲一些的背景，那还有一个主题。过了6天，耶稣独自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看了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正好，你若愿意，我们在这里造3座帐幕，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他还说话的时候，看到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却有一个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 若主愿意，我想要从这里抽取一个主题，就是最后的几个字，你们要听它。那对开始一场复兴以及我们要做的祷告和人们的要求来说，那这是一个非常小的题目。那几分钟前几乎每一双的手都举了起来，那都有需要。那我相信神会应允每一个的要求，你们跟我一起相信神会这么做的。那你会说用这么几个字来做题目，你们要听他就包括了那一切吗？是的，这个就够了，只要不在乎长短，而是它的价值，因为这是神自己说的，你们要听他。有些时候就是我们所没有做的那些的小事儿，会破坏我们大的信心。我们会看到一些小事情出现，那天气太热了，那人们太疲倦了，那或是一些类似的小事儿，就让你再也不去聚会了。那或者也许是某个人不守秩序，那或是什么事情出错了，那或别的，然后你就在那里失败了。瞧，如果但你瞧，信心是确定的，它不会，你无法挡住信心。那无论是怎么样，你都会去做的。无论其他人怎么做，如果你相信，你就会持守的，因为信心没有拦阻。那你也许有很多的拦阻，但你的信心没有，因此他会持守住的。那就像是几年前，那事情是这样，那当时伟大的英国国王乔治还活着，他到访了加拿大。人们说因着这个事件，那所有的学校都让学生去到了外面，那为了迎接国王还有王后。老师给孩子们发了小旗子让他们拿着，那当国王经过的时候让他们摇旗表达对他的忠诚，或者说是表达对他的忠心。那当国王经过后，那孩子们应该都要再回到学校中。那在某所学校我相信是在温哥华，那所有的孩子都回去了除了一个小女孩。那老师吓坏了，跑到街上开始找那个小孩子。那他找遍了每一个的街道，那轿车里面，那最后他听到了有人在抽泣，那哭声像一个孩子。那他一看，在一根电线杆的后面站着那个小家伙，他站在了后面，像这样拿着他的小旗子在抹眼泪。老师跟他说话，他叫着小姑娘名字说亲爱的，你怎么了？那个小女孩没有回答。老师说你没有看到国王吗？他点了点小脑袋说是的，他看到了国王。老师说你向国王挥动你的小旗子了吗？是的，他肯定对国王挥动了他的小旗子。老师说那你为什么哭泣呢？他说你瞧，我太小了老师。他说我看到了国王，但国王没有看到我在挥动小旗子，我太小了。对乔治国王来说也许真是那样，他没有看到那些小女孩，但对于王耶稣来说却不同。我不在乎你多矮小，他都会看到的，他一直都预备着，他留意你所做的每一个小的举动，他爱你。那在这里神与他的子民相见，那很多时候神在有很多会众的场合与人见面，但他也在少数的会众中间与人见面。一次他与500个人见面，但他也与70个、12个、3个甚至是一个人见面。无论会众人数多少，神总是在你有需要并相信他会出现在这里的时候与你见面。耶稣说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在一起，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那这是他的应许，如果这不是真的，那就没有天堂了。如果那不是真的话，就根本没有救主这回事。瞧，这必定是真理。所以神与很多的会众见面，他也与少数的会众见面，那这个都没问题。无论在哪里，只要有人有信心，神就会与他们见面的。那在这个场合他就会成为一个伟大的场合。那通常神呼召人们是 当他有什么伟大的事情要告诉他们时，他就会把他的子民呼召到一起，也许只有两个人，也许只有五个人，也许是一百个，但当他有一些真实的东西必须要告诉他的教会时，他就会把人们呼召到一起。那在这里对彼得来说必定是非常伟大的。那多年后他称那山是圣山，他把那山当作圣山来谈论。那我不相信他真的是指那山是圣的，那不是一座圣山，而是因为圣洁的神在那圣山上，也不是圣洁的教会，就像我们所称的圣洁的教会，那或说是圣洁的人们，而是圣灵在人们当中，圣灵在教会中，不是一个圣洁的教会，而是在教会中的圣灵，是那个使他成为了圣洁，因为神才是圣洁的那位。那彼得称那山为圣山，因为圣洁的神临到了那座山上。当神在地上要行什么事之前，他通常是先在天上把他先说出来。那你曾注意到这点吗？他总是先从天上说出来，超自然的东西总是先自己彰显出来，然后再降临在人们身上。那你是否注意到，在以色列人被呼召出埃及之前，摩西试图要那么做，因为他相信他就是那位要给出信息的人，但他试图要靠着他自己的旨意来做成，靠着一种知识的观点，但合适的时间还没有来到。但当时间到了时，就从天上下来了一位拜访者，就是神自己，他降临在燃烧的荆棘中。在他把摩西差派出去之前，他跟摩西说话。我相信每一个人在他去到福音工厂上传讲福音之前，在他出去之前，首先应该拥有一个与神同在的经历，因为在这个知识的时代，圣经所告诉我们的将会应验。在这个时代，人们会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宴乐，不爱神，有敬虔的外貌，却否认神的大能。今天在这世上，让他们有知识的巨人几乎能把一切神所说是正确的事都解释没了，他们能借着知识从神学的观点搞出一些的东西。那如果你只用你自己的思维方式像起初的夏娃那样去推理的话，他们就能把圣经里的一切东西都从你里面给解释没了。但如果一个男人或女人曾去到过沙漠的深处，站在那片神圣的沙地上，就没有任何知识的东西能够站立得住了，在那里就会与永生神建立起关系，没有任何的魔鬼或科学家或任何别的东西能把那个解释掉。你在那里，事情发生了，你知道那是真理，没有任何人能把它从你里边拿走。你遇见了神，我相信神在每一个时代都赐下了使者，他总是首先在那片神圣的地上与那人相遇，因为必须得是那样的。有太多的魔鬼想要把所有超自然的东西都给解释掉了，哪里有一位超自然的神，那里就必定会有超自然的事情发生，因为神是超自然的。那在神超自然的神迹发生之前，神首先对摩西说话。那同样在基督再来之前，神先对使徒约翰说话，总是这样。他说神在旷野中对我说，那你看到圣灵降临在谁身上，他就是那位要用圣灵与火来给人施洗的。行，那实际上约翰来自一个祭司的家庭，他的父亲撒加利亚就是一个祭司。当约翰还是个小孩子时，父亲就去世了，约翰也没有随从他父亲所有的同样的传道人的思想，他的工作太重要了，他不能那么做，他必须要去到旷野并在那里等候，直到他先听到了从神来的声音，因为他将是那位介绍弥赛亚的。在那些日子，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弥赛亚的迹象，他们有这个那个或别的，那就是那样。难怪法利赛人出来说，我们有琼斯博士在这里，那他是一个最好的人， 那我知道他必定会是弥赛亚，肯定的，因为他是如此有才华的一个人。那他与人们相处的都很好，他穿着也很得体等等，但每一个人都想要一个那样的人。但当神预备要做什么事时，他会把某个人叫到一边，先从天上说话，然后他们就真正知道他们是在讲论什么的，他们就不会怕任何的东西或采用任何人的观点了。他们完全知道什么是必须的，他们就会去得到它，那就是神首先要传讲的信息。那在这里神要做一件伟大的事，因为他带着彼得、雅各、约翰，那我总是称他是盼望、信、爱，这是神的三个伟大的恩赐。那让我们用彼得来代表信，雅各代表盼望，那约翰总是代表爱，就是神的爱。他带着信、盼望、爱去到了山上，因为他定义要做一件事情，他想要做一个表达，他想要确认，他总是用三个见证人来确认。那两个或三个见证人，那这是旧约中的表述，凭两三个见证人句句都要定准。他呼召了这三个人去到了山上，就是他们中间的三个显著的恩赐随着他，把他们带到了山上。那时他也拥有三个属天的人物，某些事情就要发生了。他有三个属地的见证人，也有三个属天的见证人，那就是摩西、以利亚和变了形象转变了的耶稣。这里有彼得、雅各、约翰，属地的和属天的都遇到了一起。那摩西和以利亚，然后耶稣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他的面貌如同烈日放光。那他在那里想要做什么？我们发现他们去到了山上，发现一朵云遮盖了耶稣，他的衣服改变了，他所穿的衣服像白日的太阳那样放光，一朵云遮盖了他。一个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那照着我的观点，他正在做那神从未要求任何人去做的自己都不做的事情。那这就是我相信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神性的原因，他比一个人大多了，他比先知大多了。然而他是一个先知，他是一个人，但他要比这个更大，他是以马内利，他是神在肉身显现。那我相信这一点，那正是他的样子。因为任何人或是先知或任何像我们一样出生的普通人，我们仍然是在罪中。但瞧，他是由童贞女所生的，除了神自己以外，没有人跟他有任何的关系。神造物主荫蔽了童女玛利亚，在他身体里创造了一个血细胞。那我们都知道生命是来自男性的，就好像一只母鸡能下出蛋来，但如果它没有跟公鸡交配过，那蛋就永远无法孵化，它没有繁殖力。所以那个男性就是神，那是神的一个创造物。那你们在这里宝贵的天主教徒，我不是要伤害你们的感情，但当你说玛利亚神的母亲，如果那是他母亲的话，那谁是神的父亲呢？那根本就不是神的母亲，那只是神所使用的一个孵化器。神使用了玛利亚，他不是一个中间人，他也不是中保，他是神天父所荫蔽的一个女人，那是他创造的大能，里面根本没有任何性的欲望。神在他的身体里边创造了血细胞，就有了神的儿子。因此他既不是犹太人，也不是外邦人，他是神。有人说我们是借着犹太人的血得救的，如果我们是的话，那就必须要有一次性行为了。所以如果他有神的血，是一个创造的血，神自己被隐藏在了一个小婴孩的里面，这是耶和华神彰显在肉身里。那他不仅仅是一个先知，有人说哦，他是个好人。那讲一个小故事，那不久前在这里有一个女人对我说，他说，伯纳先生，我喜欢听你讲道， 但他接着说，但我只反对了一件事。我说如果只有一件的话，那感谢神了。我说我对此感到很高兴，通常人总是一切的事上都反对我。我说你说你只反对一件事，姐妹们请说来听听。那他属于一个不相信基督神性的教会，那他们相信他只是一个好人一个教师，他们相信神的医治等等，那但他们不相信他是神。他说你太夸大耶稣了。我说我天哪，如果那是我唯一的罪的话，那我肯定就能进天国了。我说我太夸大了耶稣吗？我说姐妹，这一生中如果我能变成50个人的话，即使我昼夜夸口也无法夸得完他。我对耶稣所说的永远不会太多，无论我怎么说都是不够的。那经历了2000年的努力之后，就连一半都还没说到呢。我说连一半都没说到，那你怎么？他说你说你相信圣经？我说是的。他说如果我能借着你的圣经向你证明的只是一个人，你会接受吗？我说如果是圣经那么说的话。那他说好的，我要向你证明他并不像你所说的那样是神。我说好的，那我想要听你说说。他说在约翰福音第11章，当耶稣去到拉撒路的坟墓前，圣经说他哭了，他不可能是神却还会哭。我对他做了一个有点粗鲁的评论，我希望你们不要认为这是亵渎。但我告诉他说，女士，这就是你说的经文吗？他说这就是我的立场。我说这比要用一只饿死的小鸡的影子所做的汤还有稀。我说你从未，我说你不是有意要说像那样的事吧？我说他既是神也是人。当他再去拉撒路坟墓的路上，是他哭了，是的，那是他人的部分。但当他站在那里，挺起了瘦弱的肩膀，说拉撒路出来，一个死了4天的人就走了出来，又活了过来。告诉我哪一个人能够这么做？那是神在他里面说话，这是真的。有一次他饿了，想找东西吃，找遍了整个的树，想找点东西吃。他很饿了，因为那棵树没有果子，他就咒诅了那棵树。但当他拿起5饼2鱼，喂饱了5000人，并装满了5个篮子，那要比一个人大多了。那是神在人里面。哦，是的。那天晚上在海上，他是一个人。当时他讲道讲到嘴都起泡了，他的身体很疲惫。1万个在海中的魔鬼岂是要在那天晚上淹死的？他在那条小船上就好像一个瓶塞在暴风雨中上下起伏一样。那是一个人躺在那里睡着了，但当他醒过来，把他的脚踩在船的帆索上，抬头望天，说静了吧，住了吧，风和浪就顺服了他，那比一个人大多了。那是神，肯定是的。当他在十字架上哭求怜悯的时候，那是一个人说我渴了给我水喝，那是一个人在那里哭泣。但在第3天，他拿了死亡阴间和坟墓的钥匙，打碎了罗马的封条，再次复活时，哦，是的，难怪诗人写道说，活着的爱我，死了的救我，埋葬他带走我一切的罪，复活他是我白白的诚意，有一天他要再来，哦，荣耀的日子。是的，他是神，以马内利，那就是他，那也是今晚的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如果他今晚不是一样的，那他以前也不是一样的。是的，他今晚就跟他以前一样，并永远都是一样的。是的，那就是他，神在彰显出了自己，向彼得雅各和约翰显明他对以色列人的要求。那不但在旧约中，我们在新约的加拉太书中会发现，那保罗是如何解释了这点。神正在安置一个儿子，那就像在旧约里一样，那当一个父亲拥有一个伟大的国度，那你注意到在圣经中，在马太福音24章这里我相信是的不是在约翰福音第14章，那我想引用那些的经文。那另一种英文翻译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那今天对我们来说，这听起来岂不有点奇怪吗？在我父的家里边有许多的住处，那住处是在一个小房子里边，在一所房子里有许多的住处。那你瞧，那是那翻译人员那样翻译，是因为王的原因。那个时代，一个国家被称作一个家，父是掌管那个家的王。那在我父的国度里有许多的宫殿才是正确的。那是希伯来人的翻译方法。那莫法特把它翻译的比以往更糟。那在我父的公寓里边有很多的房间，那好像我们要上的，这表明了人的头脑是怎么对待神的道的。是的，那不久前我站在希腊的雅典，看到他们画的画，就是他们所称之为的亚当和夏娃。 但那个下巴是我一生中所看到的最丑陋的女人，而亚当看起来就像个上古巨人一样，那这表明了属肉体的头脑对神所造之物的概念，需要神的圣灵来启示，神的道只能由他的圣灵来启示。是的，这像聪明通达人的眼睛就藏起来，像愿意学习的婴孩就显明出来，那神就站在那里，那他所做的正是他要求他们去做的。那一个父亲拥有庞大的家业，那都有很多雇工在为他工作。那这是一个小小的教导，那我希望这没有伤害到人，但我只是想要表达一个要点，让信心正确的开始运行。那当我们那样开始时，我们就是迈出了正确的一步。那注意，那当一个小男孩出生在他父亲的家中时，那他生来就是一个儿子，但他只是作为一个儿子却没有继承产业。那我认为我们全福音派的人就是在这一点上，在我们的教导上有点妥协了。那像我们拿一个人来说，我们说他现在被圣灵充满了，那他说了方言这就是了。不，你只是刚刚开始而已，你是刚刚生在了神的家中，就是这样。这就是我们的教会不能达到他们应该达到的地步的原因。那我想在经历了最近这些横扫全世界的伟大复兴之后，我原以为神的圣徒在各处都应该像在天上一样了，那神的大能去到医治等等的地方，伟大的神迹奇事，各样的奇迹都会发生，但是无法让人们站稳足够长的时间。如果我们撒的是宗派的种子，我们就会收割宗派的果实，肯定是的，那就是我们所做的。你是否注意到在希伯来书中有话说到，那前雨和后雨，前雨是指撒种的雨，那因此当圣灵降下时会落在义人和不义之人的身上。如果我们撒的是宗派的种子，我们就只能收获宗派的果实，那就是我们所做的。那浸信会在1944年就增加了100万会众，那在伟大的传道人葛佩利等很多人横扫全世界之后，现在很难说出他们究竟有多少人。在经历了奥罗伯特还有汤姆·奥斯本等伟大的人物之后，那再看看我们的五旬节派，那我们做了什么？我们增加了会员，有了更多的教会，更多的会员资格。我们所需要的是品质而不是数量，那就是问题，那就是今天所要寻找的心腹。以利谢花了很久才找到的品性，然后在他找到之后，接下来的事就是要让他预备好离开，那是接下去要做的事情。现在我们正在寻找那个圣灵，神的仆人就像以利谢一样，正在寻求好的品质。那些真实的不会在神的道上退缩的人，他会站在那里，无论生死都会说出这是真理。神这样说的问题就解决了。我刚刚在这里的格拉斯谷结束了一个周的讲道，那关于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等等，亚伯拉罕真实忠诚的后裔是怎样持守着道的，无论他听起来是多么的不可思议或是别的，他都会持守住的，因为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的，那我们注意，那在旧约中，这个男孩当他出生在一个家庭中时，那他父亲首先做的事就是在他长到足够大之后，那就开始教导他。那他生来就是一个儿子，肯定的，他有家族的姓，他得到了，但他还不能够继承。在他成为一个继承人之前，他必须要看看这个人将来会成为什么样的人。那父亲为了确保那个儿子得到了正确的训练，就会尽他所能的去找最好的一个导师来。他永远不会找那种为了讨好而不说实话的人，那或类似那样的那种人会说，哦，我要写一份关于这个男孩的报告，他所做的都是正确的，那这样父亲就会多给我一些。他会找那种会对他说实话的人。那他如果那个男孩做的确实很好，那个老师就会走到那个父亲面前，带着美好而诚实的信心，那当面对他说，先生，你的儿子确实做得很好。但如果他走上前去告诉他说他的儿子是一个废物，那那是多么羞耻的事，他会何等恨恶那样去做。那今天我想知道，大约在50年前神呼召了他的五旬节教会，我想知道如果他刚开始呼召教会时，他把怎样的一个导师放在了教会中呢？他赐下了圣灵作为导师。那今天我们已经用主教、红衣主教和教皇等等，用各种各样的神学思想和教条对圣经进行添加和删减，将其歪曲，以致人们都不知道该相信什么了。是的，他们不知道该转向何方。那些可怜的人就好像是一群羊没有牧人，一帮没有领导者的呆头鹅一样，是的，他们不知道该飞向何方。事情朝各方向发展的都有，那这个人说这边，那个人说那边， 那人们都不知道该怎么相信了，但神把圣灵拆给了他的教会，这个才是导师。这个教师会在神的面前说出真相，阿们。他只会用道来喂养和教导神的儿女，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那刚才我说过，神将会借着他的道来审判教会。那圣经说，那我突然想到了这点，圣经在这里说，神会借着耶稣基督来审判他的教会，这里耶稣就是道，所以是道被彰显了出来。如果基督仍然是一样的话，他就会拿起这道并把它彰显出来。阿们。就是这样，这道要活在我们中间，要成为生命。那这个导师，如果那个男孩很糟糕，他不关心父亲的事，他什么都干，那又会怎么样呢？那个导师走到了父亲面前的时候，该是何等的羞耻，说，先生，我很不愿意告诉你，但你的儿子做得不好。那我想他会红着脸把脸转到一边。今天如果圣灵上到我们的父神面前递交来自教会的报告，我们已经分裂成了900多个不同的组织，彼此没有交通，每个帮派都有这个那个和别的什么，那又会怎么样呢？没有人，我们只是想要有更多的会员，把更多的这个和那个带下来。我能想象圣灵会转过他的头去。我们可以在这里说一些刺痛的话，那也许会刺痛你，但你知道这里是纠正的地方，你们相信吗？我很高兴你们这么说，这意思就是愿他如此。当圣灵去告诉神说，在我们的教会中我们接受的教条而不是他的道时，神会怎么做呢？当我们接受的教条而不是基督时，你会怎么想呢？当圣灵上去说，神的女儿全都剪掉了头发，穿着软裙，叼着香烟时，你认为神会怎么做呢？圣经说，这样的人进不了天国。那不相信，那你说这没有区别，那你不要让魔鬼这么告诉你。如果神说是这样的，保罗在加拉太书1章8节这里说，即使从天上来的天使传福音给你们与我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都应该被咒诅。为什么这个会造成这么大的区别呢？甚至只是罗德的妻子转过头像了一点小事，转过头看了一眼就变成了一根严重。你必须要拿起这刀，某些地方妥协了，你必须要回到这福音上，回到基督，回到活的道上，不是用某种这样那样的方式绕过他，你必须相信他。如果圣灵去说他们不再相信医治了，你受的鞭伤对他们来说是白受了，因为他们说神奇的日子已经过去了，那又会怎么样呢？但当圣灵那样在天父面前说时，他必定会脸红的。是的，假如他们不相信，他们会远离这道，日复一日的越滑越远，你们都知道这点。那你们根本都不用想，那你们老一辈的人活的时间都比我长，那回头看看几年以前那时是怎么样的，整夜的祷告聚会，你们今晚在做什么？星期三晚上也许是在6点或7点就散场了，那也许你根本就不参加祷告聚会，你们想要去看那些污秽的电视节目，是关于某个女人跟某个男人结了4次或是5次婚的，或是一个男人结了4、5次婚，然后还说你爱神，却不去祷告会。是的，去看什么我卖 Susie 或者艾尔维斯普雷斯利，或是某个为了一锅汤就出卖了自己长子名分的人。艾尔维斯普雷斯利是一个五旬节派的人，他送下地狱的人要比犹大更多，是的，因为他俘获了这些的年轻女孩。然而人们说，哦，他很虔诚，你不要相信那样的东西。虔诚，撒旦也很虔诚，该隐也是，你不要相信那种东西，那只是魔鬼的工作，把你们的孩子带到那些享受摇滚乐的舞场上面，身体半裸扭啊跳啊，所有这些乌七八糟的事情，污秽的生活。你们那些五旬节派的人，这真是羞耻，是你们男人让他们那么做，你们要比他们更糟糕。是的，一个男人本该是掌管他的家的。是的，但今晚我们怎么样的？难怪我们没办法有信心，难怪在美国没有意志的释放了，我们已经远离了神。不久前在南非，有一天我站在那里的一个聚会上，看到上万个土著的女人，她们连左右手都分不清，就好像她们来到这世上时一样赤裸着身子。那后来接受了基督做他们个人的教主，当他们站在那里举起手来接受了基督时，他们一放下手就交叉双手，尽可能的把自己遮挡住走开了。圣灵亲自使他们意识到了他们是赤身露体的。那些披毯子的土著人对神一无所知，当他们接受了圣灵后意识到他们赤身露体，而这些美国妇女每年都在脱更多，却宣称自己是基督徒，还在唱诗班的唱歌，而他本该是基督徒。 你对此怎么说呢？必定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这不符合神或他的圣经。你知道这是真的，难怪我们没有了父亲，难怪我们无法投入到里面，难怪那些事情没有发生。导师去到天父的面前摇着头，哦，他们这么做实在是太可怕了，我这是真的出了什么问题，一点点票据饭票或别的什么，或是某人因着一点点的事情害怕却把某样事情说出来，这是神的道，要么传讲他，要么就别碰他。那很奇怪的是，不久前一个女士对我说，那我稍微讲一下再回来，她涂了太多的指甲油了，你们知道，那你们叫她什么来着？那天我就看到一个人，那真诚的，那我觉得，那我是在克里夫顿的商人会早餐会上，那我正站在那里等阿甘布莱特弟兄过来，那有个像那样的女人走了过来，留着脑筋水似的发型，那你知道像那样后面有一大团的东西，那我一生从未见过像那样的东西，那或许她曾是一个漂亮的人，但她看上去就像一个史前的动物，她就站在那里，那我说这个不是为了开玩笑的，这不是开玩笑的地方，这是圣经，这是神的真理，她站在那里，眼下面是绿的，最上面还涂了红红的，那我说我是一个，我曾见过糙皮病的患者，我见过麻风病人，但我从未见过像那样的东西，我以为那个妇人是病了，我就走到他面前正好问他，我想说，那姐妹对不起，我是个传教士，那我为病人祷告，我能够帮助你们，那就在那时候又来了两三个跟那一模一样的女人，我想你们不会是告诉我说这些美国人都是像这样的举止吧，我能理解那里的土著那么做，那是异教的特征，我看到过他们把泥巴涂在脸上等等，那涂上颜色，但拥有文明的人是不应该那样的，那还谈什么文明，蹭我的文明彻底的堕落了，这绝对是正确的。哦，我真是羞耻。有一次我同事们讲了这件事情，一个女人就在外面等着我，那她说，伯纳先生，我想让明白我是个五旬节派的信徒，我说我赞美神，那你就该行得像才是。她说她说你认为这错了吗？那么一个女人，你说关于女人穿哪样的衣服，我说圣经说的，她说我不穿短裙，我穿便装裤，我说那更糟，圣经说女人穿男人所穿的衣服，这是可憎的。是的，神是无限的，神永不改变，他的决定是完美的，只给我看神哪一次改变过，不改变，他在伊甸园中指示的只有一个敬拜神的地方，那就是在雪的下面，他从未改变过，永远不会改变，他只会使得更加的升华。在古时你们听到他们说不可杀人，但我要告诉你们，凡对弟兄动怒的，你们听到他们说你们不可犯奸淫，但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一念的，那听听这个，他说我告诉你，现在他们不再像那样的做那样的衣服了，那我说但他们正在生产缝纫机并卖布啊，没有任何的借口，那枪没有任何的借口是可以留给你的。那听着，让我来问，那再在这点上说一件事，那我就会离开这个主题，因为这是给你们牧师的，那我只让你们知道我对此是怎么想的。那注意，当你去到审判台前，那你知道尽管你就像百合花一样纯洁，但你却仍然会因为犯了奸淫而被控告吗？耶稣说凡看见妇女就动了一念的，那你们一些女人让你们的女孩子去到外面穿上那些的衣服走出去，那如果那个罪人从街上走过来淫邪的看着那个女孩，那会怎么样呢？在审判的那一日，他要为他犯了奸淫而做出交代，谁导致的，谁有罪的，是他像那样把自己呈现了出去，这绝对是正确的，不要跟我争执，去跟神探讨去吧。是的，但是圣灵去到天父面前说，我们怎么能够把教会建立在像那样的东西上呢？那怎么能？那听着朋友们，是该洁净的时候了，从讲台一直到下面看门的人要重新开始，那这是好像一帮，那你拿春天时节卧在蛋上的鸟为例，那那只老母鸟可以卧在一窝的蛋上，那他没有跟他的配偶在一起过，但他卧在那些的蛋上面，他可以守护他们，翻转他们，他可以待在那里直到把自己饿死，变得如此的虚弱都无法走出鸟巢了，那他们仍然无法孵化出来，为什么？他们腐烂了，他们会烂在窝里，那也正是今天的问题所在，我们吸纳了太多的会员等等，在那里哄着他们浇灌他们，得到的只是一整窝的烂蛋，现在是时候把那些东西清扫出去，让那些人跟配偶基督耶稣跟神的道发生关系得着能力的时候了，那时候我们就会拥有一场能够震动一些东西成就一些事情的复兴了，然后你就会看到基督带着大能出场，那只要这些东西拦阻着他，他就无法出来。是的，难怪导师会上到父的面前红着脸说，是的，你的教会，哦，是的，我知道圣经是那么说的，但他们不那么做。你的意思是说他们不那么做吗？他们没有那么做，就是那样，何等的羞耻。当导师就是圣灵带着报告上到天父面前，因为他就是我们的教师，那将会是何等的羞耻。我们都知道那个，那圣灵写的圣经，圣经是这么说的，古时的人被圣灵感动写了这圣经，所以圣经是借着灵感被写出来的， 不可以有私人的解释，经上是怎么写的，那就应该是怎么样的。只要拿起再来相信，再照着他去行，神就会使他成就的。那我还从未看到的应许过任何事情却不能够成就的，他总是成就。那导师上去了，那当他去到了天父面前，那会怎么样呢？他会有怎样的感受？他上去说，你的儿子在不断的进步，他和你就像一个模子里边卡出来的一样。那就像我们南方人所说的，那和你完全一样。他对所有生病和受痛苦的人都很关心，他很关心人的救恩，他对所有的这一切都很关心的，相信你所说的一切话。那你知道吗？他把教会管理的井井有条，就好像你在那里管理的一样。那你知道你的儿子在那里是怎么做的吗？是，他所做的也是一样。那你知道你在那里写下了他所有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是的，那他正是那么做的。哦，那天父必定会说，那才是我的儿子，那是我的孩子，那就是他能够微笑的原因。耶稣使的话语的每一个字都应验了。是的，他会完全应验他的话语的。那因为他是那位完美的子，他是不变的，他受死是要成为葡萄树，好让我们可以成为枝子，他就能够用他的生命来供养我们，使他所拥有的同样的生命活在我们的里面。那然后我们就会做同样的事了。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12节说，凡信靠我的人，我所做的事他也要做。那我们要注意他所做的事。假如今晚我们没有时间了，但我们以后会提到这个，也许就在明天晚上看看他所做的工作是什么，然后看看他是否会做同样的工作。如果他做了，那他就是一样的，那那时神就会为此而高兴的。但当我们转来转去说，我告诉你，我们属于某某某。那有一次我问一个在祷告队列中的妇人，我说，你是个基督徒吗？他说，我要让你知道，我每天晚上都点一根蜡烛，就好像每天晚上点根蜡烛这种事儿跟基督信仰有什么关系似的。我说，那跟每天晚上给猪洗澡没什么区别，明白吗？我说，那对我来说什么也不是。我说，你重生了吗？你认识到基督是你的救主了吗？他跟你有种真实的关系没有？你是在基督里活着吗？基督是活在你的里边吗？到那儿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就是那样，神活在他的子民中，这个才是。然后我们发现在这个时代，那如果那个儿子是个好儿子，他就会完全，那记住，他生来就是一个儿子，那不要错过这点。他生为一个儿子，他年复一年他都在进步，他专注在父的事上，那他所做的工完全与天父所做的一样。导师会说，那太好了。他会告诉天父，一切事情的运行就好像你亲自在场一样。他痛斥这个，谴责那个，他设立这个，那他所做的完全跟你所做的一样，没有任何的区别，完全是一样的，就好像你在那儿一样。肯定是你的生命在他里面，因为你可以肯定的说他是一个神的儿子，因为他是从你而生的。那乔他也做同样的事，完全持守你的道，从不错过一个字儿。他完全投入到里面，字字都定准在上面。那天父必定会说，那真是太好了。那然后有一天，如果这个儿子继续那样的话，将来会有一天，就是他们所说的设立儿子名分的日子。那时父亲会在城里召集一帮人，那他会叫来他自己的儿子，给他穿上华美的袍子，那让他坐在高处，好让每个人都能看到他，举行一个仪式。他会认领这个生在他自己家里的儿子，或者说是设立他。那当他那么做时，那个儿子的名字在支票上等等，就好像父亲的名字一样管用了。那些日子他的签字就是一个印章，那一个戒指，因为很多人都不会写字，那仿制那个印章是要坐牢的。他们会把那个戒指倒过来，然后像这样按下去，那他可以带着父亲的戒指了。那为什么他的名字就跟他父亲的一样管用？那这个也是神想让他的教会去到的位置，使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那瞧，当我们受到了搅扰，我们让一切的东西，那世界想要遮盖住真正的事物，想让人们去害怕共产主义，那根本不要害怕共产主义，那什么也不是。共产主义，我想问你们圣经学者一件事，我想什么人来指给我看圣经中什么地方说到共产主义会统治这个世界的？那共产主义只是神手中的工具，如果你读过圣经的话，它是用来烧掉那个淫妇来逼迫他的。共产主义不会统治这个世界，但圣经说天主教将统治世界。现在你看到这已经在白宫开始了，那你们可怜的民主党人，所以你们好的为了一锅的政治而出卖了自己长子的名分。那我还是在这点上闭嘴吧。那等着， 那我们再回到这点上，设立儿子当父亲，把那个儿子放在正确的位置上，然后无论他做什么，对他父亲来说都是没问题的，因为他拥有那印章。那这也是今天的教会应该达到的地步，在见到了神，见到了他的大能之后，教会本该走出去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那是用天父的名，并看到了成就，说主此说。那耶稣当他在这地上时，他说父若不指示我，我就什么都不能够做。约翰福音15章19节，我们应当去到如此的地步，直到天父指示我们什么事情，然后就会看到他每一次都会像那样完全完美的应验。那就要像，那就是这样的，那就是一个儿子被设立的地方，那是我们要成为的样子，在基督里被正确的设立。哦，那将会是一个怎样的时刻，教会多么的亏欠。我们强调那些大的复兴，而不是在属灵上真实的把复兴带到人们心中，使他们成为神真正的儿女，被圣灵充满，并让圣灵在他们的心中日夜燃烧。记住圣经说，圣灵是给那些因着城中之人所行可憎之事而叹息哀哭的人盖印的。我想让你的牧师还有其他的牧师们去外面看看，那你们的教会中有多少成员会面伏于地，为着城中之人所行的恶事而日夜哭泣呢？是，瞧，热情已经没有了。我们已经知道我们得到了一个美丽的教会，我们有了一个华丽的建筑，那都很好，我一点也不反对那个，有很好的组织，我一点也不反对那个，那都很好，我丝毫不反对。但我想要说的是，你们背离了主要的东西，你们撇下了主要的东西，这个教会的基督，在这个组织中的基督，基督，那你们看的是组织，看的是教会，而不是基督。基督就是道，这道是确定的。那朋友们，这就是我们想要的，这是我们这个礼拜想要看到的，不是吗？我们想看到基督走在这里，不是来到你面前说，亲爱的牧师，亲爱的弟兄们，我们的牧师弟兄们要介绍给你啊，你们另一个组织是比神的会或是神之教会，那或这个那个等等更引人注目的，那有朝一日我们会超过天主教的，那那些都是没有意义的谈论，也许是没问题的，但我们已经太迟了，没有时间搞这种的东西了。我们怎么能够一边传讲基督的再来近在眼前，一边让教会照着今天这样的方式运行呢？把数百万美元花在建堂上面等等，却还说基督要来了，我们自己的行为也在谴责我们所说的话。那这是真实的。那朋友们，不是要有意粗鲁，但我们把这个讲通，让我们来看看这个，这就是原因。我们必须要回到这道上，必须要回到神的话上，而神的话就是神，明白？那耶稣也要经过试验和试炼，凡到神面前来的每一个儿子都必须要被磨练和试验，如果他不能够忍受试验，那他就是一个四子，而不是神的孩子，神的儿子了。是的，那看看躺在这里的，那看看躺在这里的这些生病和受痛苦的人，那我并不是说这是那些牧师导致的，那也许是这些人，那他们说哦，也许是他们犯了罪，那我不知道，那取决于神。但有一次有个人问说，谁犯了罪，是他还是他的父母？耶稣说都不是，乃是神的功要被彰显出来。在接下来的这两三个晚上，能看到这里的每一个担架和轮椅都空掉，这岂不很奇妙吗？那岂不是很荣耀吗？那时神的彰显就会出现在这里，能看到神的圣灵在这中间运行，并把复兴带到我们中间，这岂不是很奇妙的吗？以至于整日整夜的不间断的痛哭，聚会都无法结束，就那样整日整夜的进行下去，人们甚至什么都不想，不会饥饿，只是待在这里单单的享用神的恩典。那各地的报纸将会报道人们像那样从世博会里边跑出来，那非要看神在举行一个什么样的会，这是从西雅图起一直到斯伯坎，那这可以发生的，只要让神运行在我们中间。那我们发现，那么讲完这个就结束。神站在那里，那看着他把他的独生爱子带上去，那记住从那里他直接去到了哥哥他，他把他的独生爱子带到那里，他做了什么？他向他显明了他的再来，神荣耀了他，他站在那儿，他的面貌如同烈日放光。那换句话说，神说这些年中我是你的父，但从现在起能救进我的唯一方式就是借着他，这个是我的爱子。看看他做了什么，那个认领设立，瞧，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那彼得当他看到超自然的事时是那样的兴奋，那这是今天的问题，你们看到了超自然的事就会兴奋起来，这就是一开始所发生的事。当多年前五旬节的祝福开始临到人们时，我想那时候我还没有出生呢，但我读过他们的书，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 神开始把说方言的恩赐恢复给了教会，那时候人们就都兴奋了。那一个说他来是要骑在白马上，一个说是要驾着白云，我们要开始我们自己的组织。然后他们把人们就招进来，把什么东西都纳入了教会中，他们本该不去理会那种的东西。那以色列人也不知道，当他们看到神出现在那里，他们以为千禧年已经出现在他们眼前。他们看到过神击打了那些埃及人，把他们淹死在了红海中，行出了那些的神迹，站在了河岸上。那米利亚拿小手鼓边打边呐喊，那跳舞，那摩西也在林里边歌唱。哦，他们离那荣耀之地只有不到3天的路程了，但他们不知道他们前面还有40年的路程。同样，当圣灵起初落在五旬节的人们身上时，他们也并不知道。但你瞧，他们在出埃及记19章犯下了草率的错误。那时他们弃掉了神早已预备给他们的恩典，神给了他们一个先知、火柱和一个祭物，并行了神迹奇事。恩典给了他们，但他们想要做一些自己能做的事，他们必须要有一些的东西使他们可以成为神学博士，所以他们想要一个律法，他们就死在了那里。他们待在那里直到所罗老战士们都死掉了，是的。然后神介入，带着一帮新人跟他们一起越过了约旦河。今天五旬节派就待在旷野中，也在同样的一遍又一遍的绕着托勒山走。你认为他们会做什么事呢？给年轻人证婚、埋葬老人、亲吻婴孩、种庄稼、发大财，这没问题。但弟兄，在彼岸有一片应许之地，在那里对信的人来说凡事都能。圣经中的每一个应许都是属于教会的，基督就是道，他能进到人的心中并彰显出神的道来。行，我们只是满足于、哦、我说了方言啊，那很好。乔伯纳弟兄，我得到了，而行为却是这样。我怀疑从他们的果子你就可以认出他们来。那你知道雨水落在麦子上，落在杂草上，借着他们的果子你就能够认出他们来。那我们都明白这点，那就是我们所需要的，是一场复兴。我们所需要的不是一场神学知识的聚集，而是一场复兴。那不要激动，这是我的手表闹钟。那我告诉我自己，那我是第一次到这个教会来，通常我不会讲很长时间的道，那也就大约6小时。但这次我在这里设了闹钟，我把一块表放在我面前，那所以不要紧的，我通常用这小闹钟来告诉我自己是该结束的时候了。那然而我还有很多话要说，那很多事要做。那这里有群好会众，那为什么我们不能有这个呢？为什么基督对我们来说不能是一样的呢？为什么他不能够医治病人呢？他刚做过了，前几个晚上在格拉斯谷我就看到每一个的轮椅在那里的一切全都空了，那在我们中间没有一个软弱的人，人们从那里走出来没有一个软弱的。是的，人们安静地坐在那里听到，直到他们得到了。然后他们得到了，在他们当中就再也没有一个软弱的了。有很多次，有大约4-5位于这里的会众都是在一个大体育馆里。那因此现在注意，这是可以成就的，但你瞧，那你必须要有耐心，你必须要愿意，你必须要拥有基督。那等一下就快结束了，彼得变得很兴奋，他说让我们，那你知道超自然的事通常都会使人兴奋。那你知道以色列人在那里也很兴奋，他没有去到赎罪祭下，在那里有一群未受割礼的人跟着，那是一群混合的人。那圣经是这么说的，后来这就导致了麻烦，有超自然的事情发生了，但也有一群混杂的人群跟着他们。在这次复兴会上也发生了同样的事，半途而废的信徒。在这世上只有3种人，那就是信徒、假信徒和不信之徒。那各按其类，所以你会发现，是的，因此我们要注意，那就是这样。那彼得很快就想在这一点上搞个版权出来，他说我们要从这里边弄出3个宗派来，我们要为你在这里建造一个帐幕，我们还要为摩西建一个，为以利亚建一个，我们要从这里开始，就从这个3个组织开始。那哦，这怎样的事，我很高兴这没有成功，因为我不想要去到摩西的面前。摩西代表着律法，律法是没有救赎的能力的，律法只能够把你投进监狱，但却不能把你带出来。律法根本没有恩典，没有先生，律法是个教师，只能够定我们的罪。律法显明了我们是罪人，但在这里面没有恩典。那么以利亚代表着什么呢？公义、众先知、求神怜悯。我们也不想要他的公义，如果要公义那我就得死，我们所有人都要死。我们不想要公义，我不想要公义，我们会被定罪的。我们不想要他的公义，我也不想要神的公义。但是彼得却说让我们在这里搭3座帐幕。但就在他还说话的时候，我很高兴神打断了他，这里先生，神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 神不在乎你开始了多少的宗派，那这个你开始了多少，那个你又开始了多少，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他为我带来了什么？他带来了恩典，他有赦免，他有医治，他有救恩。今晚我不是作为一个组织而来到这里的，我来是要与我的弟兄们同坐，与他们每一个人，我爱他们每一个所有的宗派，但我来是把这位介绍给你们，他就是神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你们要听他。现在让我们低头一会儿。今晚你们全心的相信吗？不只是想象，不是借这个教条来接受，而是因着你在你的心中和魂里你知道他就是神的儿子而接受他，你们相信吗？神祝福你们。我想知道在这里还有在楼台上的有多少人还不是基督徒的，想要来听从基督的，你们要听他，就短短几个字，你们要听他。如果你们听他的，今晚你的生命就会被改变。你们冷淡退后的人，曾经是认识他却远离了他的人，你们要听他。你们没有圣灵的人，知道你必须要拥有那个怀了胎的种子，否则就不会长出来。你们做农夫的人都知道，如果种子没有怀胎，无论它看起来是多么好，它都不会活的。无论你可以借着美好的生活多么逼真的去模仿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你都必须要重生，你必须要有圣灵。如果你们没有的话，那就来。你们要听他。你们这里生病的人，有的人有心脏病，有的在轮椅上，有的马上就要死了。如果神不对你做些事的话，你愿意来听他吗？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现在不要灰心，我想你们听他，相信他。我想你们相信他就在这里，并会应允你。那你们在后面的人，趁现在低着头，每一个人的心都来祷告。你们还不认识基督的罪人，为了让聚会有个好的开头，让我们向神证明我们爱他，现在就上到祭坛这里来，让我们来祷告。你们愿意吗？从你们的座位上站起来吧，上来。这位朋友，不管你在哪儿，来听神的儿子对你的心诉说平安，使平安像河流一样。你们愿意上来吗？天父神出慈爱双手，主我要回家。那你们还从未见过神迹人，那你说我从未，但在你看到任何事之前，请先来接受基督回家，然后你就会进入状态，等你看到瘸的行走，瞎眼的看见，你就能够接受神迹之类的事情了。我不要。那天晚上，一个妇人抱着一个脑积水的婴儿，那他跑到，那神祝福那姐妹。他的这个小婴儿患有脑积水，我们就为他祷告了。第二天早上，他把小孩带到了医生那儿，医生说这个小孩子发生了什么事，结果这事传遍了邻居，传遍那片地区，他的头恢复了正常，退回去了，完全的好了。回家，来看看基督所行的最伟大的神迹吧，要转变罪人的心。回家，回家。不，你们不愿意站起来并上来吗？你们远离了神的人现在怎么样呢？你们怎么样呢？你们愿意上来吗？我只能问你们，那你知道，那需要你的决定。天父神出主，我你远离了什么？今晚就跟这个妇人一起上到这里来吧，神祝福你，上来吧，我们再邀请你，现在就上来。来，在楼上的人怎么样呢？我们会等你们，让人给你们腾出楼梯来，你们就可以走下来。那现在就下来吧，我们正在等候你们。不要再流浪，天父伸出慈爱双手，主我要回家。来 北道的朋友，真希望你能上来。如果你能那样做的话，那么就会开始一场复兴，你就可以得着平安。是的。流浪天赋深处，此待双手，主啊，我要回家。那当这歌仍在弹奏时，我想问你们一件事，如果你们想要看到复兴出现，就要从你自己身上开始复兴，晓得必须先要从你里面开始，信心必须要开始。那你们属于教会成员的人又怎么样呢？在格拉斯谷的那天晚上，在结束前我也问了这个问题，当时我们正在谈论这个，我问了所有的那些的妇人，他们剪掉了头发，穿着那样的衣服等等，我问了他们，甚至传道人都站起来谴责他们那么做错了，然后圣灵就介入了。朋友，你必须纠正过来，神不会把根基建立在某个要倒塌的东西上，他必须要建立在某样的东西上，不是某个人头脑上的情感激动，必须要借着神的道而来。教会成员，你们愿意承认自己是错的，并上到这里来跟我一起祷告吗？我会跟他们一起祷告的，现在就上来吧。你们中的一些知道自己错了的人，看看你有多么的真诚，上到这里来到神的面前说，我认识到我错了，我要把它纠正过来。神祝福你夫人，当我们在唱歌的时候请上来吧。教会成员，男人女人，不管你是谁，上来跪在这里吧。我们知道如果我们错了，就让我们来承认我们是错的，那不要碰运气，你也许再也没有机会了。如果你今晚就死去了会怎么样呢？在洛杉矶，我正在传讲神的救恩，就是在南门市的牛宫，我正在传讲救恩。那一个75岁的老妇人一生都拒绝神恩典，那天晚上她来到祭坛上被神所充满，然后当晚回家后，那就去到神那里去了，回到家就去见神了，那就是神的恩典。想想吧，所有的那些年里，但他得到了最后的机会，如果他错过了那次又会怎么样呢？今晚他在神的平安中，如果他错过了那次，那他就永远的晚了。现在上来吧，当我们再唱一遍的时候，那前面你们所有的人，你们愿意上来吗？回家，来吧弟兄，来吧姐妹，让我上到祭坛这里来吧。好的，一些老爸爸请跪在这里祷告。不要再流浪天赋深处，慈爱双手。教会成员，那你们知道在这里有多少人以前参加过我的聚会，有神所赐给我的聚会的请举手。那你们知道我所谈论的是什么？圣灵正在辨明人心，我看到有两大或更多的在这里的人是应该上来的，是的，这绝对是正确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在拖延的原因。来吧朋友们，现在让我们来面对这个。也许认为我是在谴责你，不是的，神知道这点，我来这里是要来帮助你们的。我宁愿待在家里与我家人在一起，或去别的地方也好过站在这里做一个假冒伪善的人，或是一个伪君子，在这个世界上劳苦一生然后死掉，我离开了我的家人和所爱的人等等，站在这里。你们知道我不是为钱而来的，我向你们要过钱财吗？没有，先生。我想要大名声吗？我远离那种东西。我也没有电视电台节目等等，什么也没有，我没有那些。我来是要来这些小的教会等等中间进到这里，我来是因为我爱他，我愿与这些的弟兄们并肩站立，竭力要把所有人都带入神的国。你们在商人之声中读过我最近经历过的那次去到另一个地方的小小经历，看到了天国和所有那些我所爱的人。我看到那个90岁归入基督的妇人，那个可爱的年轻人。神说，你不记得他了吗？我说不记得了。那朋友们，你付不起错过那个的代价，记住，对神道的一点点的曲解就会阻止所有的那一切发生。来吧，让我们怀着深深的真诚，让我们上来吧。那如果你们愿意这么做，当你们举手时，你们就会发现，你们就会看到神来回应。小问题是，当这个经过时，你却说是的，我相信这是对的。难道你想告诉我，你知道自己的位置该是在这里，却让撒旦用那种东西蒙蔽你，把它压下去吗？我可以告诉你，这是主此说的。那你注意其余的聚会，看看它是怎么运行的，就会明白我告诉你的是不是真理了。第一天晚上的聚会，我从未叫过祷告队列的，那因为我正在完全照着圣灵所告诉我的在做。首先打下根基，因为我看到事情在那里发生了，然后就从那里来建造。好的，教会成员，你该感到羞耻才是。姑娘们，可以再谈一次吗？ 来吧，主神的父啊，我祈求，我只知道这么做了。主要说服每个做错了的人，他们知道自己是错的。我祈求你应允，主要在这些日子里，让他们能看到神的荣耀，因为晚上的光正在照耀，太阳正在落山。父啊，我祈求你的恩典和怜悯，主啊，请怜悯。当我们正在等候你的时候，我祈求你，主啊，请你应允拯救这些可以拯救的人，愿你得荣耀，不要让这聚会因为某些人而停止。主啊，我祈求你今晚能够应允，奉耶稣的名。回家，回家，不要再流浪。天父伸出慈爱双手，主啊，我今回家。那我想知道，在下面有多少信靠神的人是真正知道该如何祷告的，并知道你是借着神的恩典生活在所有这些处事的事情之上的。那处事的事情无法再搅扰你，好莱坞的时尚和污秽堆积，那技术文明是随着太阳运行的，这是西海岸，这就是太阳降落的地方，这就是堆积的地方，所以这是一切不洁之灵的老巢。那你知道这就是真理，淫乱、同性恋、不道德的女人，看看刚开始在这里所发生的事，看看在这最后的日子发生了什么。就在这里，世界的时尚都在这西海岸堆积，从西雅图这里，从这里会去到在巴黎那里，那些污秽的东西、裸体的女人等等。我们以前是从那里获取我们的时尚，但现在是他们到这里来，真为这个国家感到羞耻，还称自己是基督教的国家。神的，求你怜悯拯救可以拯救的人，这是我的祷告。如果你已经与神交谈并关心失丧灵魂的话，现在请上到祭坛这里来，让我们跟这些人一起做几句祷告。当我们在唱歌的时候，请上来你们所有的人，你们敬虔的男人和女人，真正信靠神的人，请从你们的座位上站起来，上到这里来，让我们祷告，让这些人知道我们来这是为了帮助他们的，我们来这是为了神的道做后盾的，我们来这是要来帮助他们的。是的，从前流荡人，你们在这上面人想要下来的话，那弟兄们请到前面这里来，那这些人将会到你们的教会里边去，那你们最好上来。主，我回家，天父伸出慈爱双手，主，我今回家。啊，什么时间？布兰弟兄与某人说话。祷告卡将会在明天六点分发，那每一个人，那每一个人，让我们现在都站起来。当我们为这些人祷告时，让所有人都站在周围，让我们现在低头向神发出我们的声音。我们的天父，我们今晚奉主耶稣的名前来，把感谢和赞美归于神的儿子，他在他的道中说话，我们也听从他，他的声音从天上发出，使我们知道他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那愿神的大能临到这些知道自己有罪的人身上，并把他们从罪恶的生活中拯救出来。主啊，求你应允，教会正在祷告，撒旦被打败了。天使说，如果我能在索罗玛找出十个义人来的话，哦神啊，今晚这里站着一大群的人站在这里预备好了，我们在等候着那样的聚会。主啊，一场圣灵浇灌的复兴并医治病人，永恒的神啊，求你借着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应允我们，现在举起你们的手来，相信他会这么做，彼此按手在对方身上祷告，要信心并相信神会应允的。阿们。